大家好，戏语人生节目时间又到了。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贾先生到台湾寻求政治庇护，公开与中共决裂这一事件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在上集节目中，贾贾有谈到他是如何在这个社会中艰难的生存，一次又一次的奋力拼搏，一次又一次的承受的打击。那么由于他的才能和才干，终于有了今天的业绩等话题。今天呢，继续由贾贾先生来讲述他的人生故事。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贾贾先生，我想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啊，想问您的，当您呢做出这样的抉择时哈，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那么一旦您的这个计划未成，后面面对的将是什么？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当然我既然做这个东西呢，我肯定要考虑到这些东西。为什么说现在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全国全世界人都是为我担心呢，是吧？那共产党对我多凶，哈尔滨把我围起来，围堵我，一定武装把我押解回去。你想共产党这家说的多可怕？可是为什么我不害怕呢？你看我现在，你谁能发现说我在这心慌的害怕共产党呢？哎，但你要打算跟共产党斗，打算实现中国的民主，打算结束残暴的共产主义统治，你必须，我认为啊，必须做好牺牲的准备，是吧？一个失误就被共产党抓着了，共产党就把你放在大牢里，或者就把你酷刑，就把你给收拾了，就把你枪毙，这是肯定的。共产党能让我活着吗？你不想一想，现在大兵都在查我、追我呢。但是你要打算做这么伟大的事情，你们有这样的准备，你是做不成的。说现在共产党打算要挟我，现在一直打电话吗？还亲戚朋友给我打电话要挟我呢。我也说得很清楚。
您目前在大陆还有什么亲人呢？
关于我在大陆的亲人的问题，我告诉你，共产党，你愿意杀就杀，你愿意剐就剐，你愿意拿坦克车压就压，你休想撼动我实现中国民主的决心，你休想撼动我结束共产主义残暴统治的意志，你休想吓住我。我跟共产党说得很清楚，我们打算实现中国的民主，打算结束共产主义的残暴统治，我们就必须应该是全身心的、全精力的、全部的投到事业当中，不得三心二意。不得是我到了国外了，哟，国外民主生活的生活水准真好，我在享受享受吧，哎，我搞哪儿歇歇吧，弄个职称吧，交个朋友玩玩吧，这都干不成。必须是全心全意的全部投入到这项事业当中。另外还有一个，全不怕，生命牺牲了，牺牲就牺牲了。只要推动了中国的实现民主的事业的速度和进程，这就值得。只要给中国人树立楷模了，牺牲就牺牲；只要给中国人做出表率了，牺牲就牺牲，不怕。说前一段时间为什么我说要回去呢？既然做了就做，损失就损失。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不能考虑啊，自己了、事业了、家庭了，是吧？金钱，你考虑这个东西不就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吗？共产党为什么能够统治57年呢？就是证明中国人都考虑这些东西，是吧？所以不能考虑这些东西，谁考虑这些东西，谁就上了共产党当。不论共产党说什么，用什么方式，啊，用什么要挟你，你全不怕。你说用大兵压境我搜捕你，搜捕搜捕我，除非你搜不住我，你搜不住我照样干，不能怕。不论共产党说什么，还全部要相信。共产党说什么你也不要相信他。如果大家都做这点，共产党即刻就完蛋。
嗯，台湾当局呢，他没有接受您的这个庇护的请求时，哈，把您送上飞机的那一刻，您都想了一些什么？
那个时候，台湾当时我对着台湾呢抱着很大的这个期望，哈，能够为中国的民主做出一个重大的贡献，能够接受台湾这个民主基地，能够成立一个强大的反对派，这是原来基本的设想。还能够接受共产主义的残暴统治，可是这个台湾呢？哎呀，是，哎，我几十年来，可以说四五十年来，在国内创造了这么一个大的家业，哎呀，全部付之东流。当时我确实很绝望，也很可惜。当时我和孩子通电话的时候， 我已经跟孩子说得清清楚楚啊，说我告诉孩子，我到了国内之后，不论谁给你打电话，你也千万不要回来，就是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要相信我，任何人到了共产党手里都必须按照他说话的方式来说话，共产党整人的方式太残酷了，不论多坚强的汉子，我们只要到了共产党的手里都得屈服，共产党对整人上方法是空前绝后，共产党整广大党员干部叫他交代问题的时候，很简单一个方法，把你放在十三楼上大平台上，这个问题你说不说就问他，不说我们就把你推下去，就说是你自杀，说不说好，再不说推他，你说你能不说吗？哎，他说你自杀，另外他把烧红的大铁条放你的腰上烫你，上面脸上镜头照着你，你不说怎么可能？所以说凡是任何人到了共产党手里，请外边的世界都不要相信他说的话了，只要他到了共产党的手里就不要相信他说的话，说的都是反话。说在台湾的时候我跟孩子说，不论谁让你回去你也不要相信他，我在电视台上呼吁你让你回去你也不要相信他，你好好在外面学习，千万不要相信他。那么既然我们自己选择了这条路了，我们当时相信了台湾，台湾现在抛弃了我们，我们也不后悔，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但是我想历史总要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复，总要给我一个正确的评价，是我抛弃了四五十年的创造嘛，巨大的产业巨大事业一瞬间就都没有了，怎么没有？还不是我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吗？是吧？我跟客户说，我说客户孩子你也很满足了，从今天开始你有一个中国最大的政治犯的爸爸，你也够有资本了吧，你也应该高兴啊，是吧？我们俩当时边说边哭，边说边哭啊。所以说当时来说，我从台湾被押解回来的时候，我确实是很绝望的，因为我对台湾对中国的民主事业抱有强烈的热切希望，我带着强大的重托，五十多年的这个事业都扔得一干二净，没有后路来到台湾，结果台湾把我押解回去，当时对我打击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嗯，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联想到哈，有报道说您三次脱险的过程，您说的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您说关键时刻总是如有神助，那能讲一讲您三次脱险的过程吗？
嗯，说第一次脱险过程就是我们的飞机刚到台湾的桃园机场的时候，台湾呢就是询问我的时候，他说你怎么从桃园机场出来的，我说我就是拿这个证件，我从这个渠道里就慢慢自己走出来了，他们说不可能，大家好像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可我想哎呀还再等一等吧，就是第一趟大巴呢人家就开动了不等我了，可我想哎呀还再等一等吧，我就在等等了会儿还没见我的队伍，可是我旁边又买了第二辆车的大巴的票，我又在那坐了大概有半个小时，我一看还没有人，这我坐上了有个叫飞狗的这么一个大巴车就到了台北市。后来之后他们台湾政府呢就调查我的时候，我这么说呢他们说不相信，不可能，你一定是有高人在接应你，我们这些关口你不可能过来，不可能。实际上当时我确实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报上也登说是有高人啊，说是有什么组织接应我，没有，就是我说的是实情，这是第一次感到生气。
嗯，那么第二次呢？
第二次他们后来之后那天早上起来把我接走送我到桃园机场，就好像就把我遣返了，各级干部啊各种警官的去了一大批人陪着我，这个飞机呢开着大门就等着我，然后大家都来送我呀，跟我说这跟我说那跟我聊天什么，陪着我说我笑又给我照相什么的。我正要上飞机的时候呢，突然又上了一种灵感，哎，干嘛这么便宜他们呢？哎，对对对，我说我得有个要求，我说你们必须得给我开了个记者会我才能走，是吧？你不开记者会不走，因为你们原来咱们昨天说的好好的，是吧？你们说搞政治避难叫我写材料，我都跟你们配合把材料写好了，写好材料你们说找领导批，找上一级政府来批，当你批完之后结果你必须要告诉我呀，按照我们这个台湾没有这个政治避难法， 哎，你跟我说清楚，你这突然让我走，走也可以，我有一个要求，我要召开一个小规模的，大规模你不同意，我要个小规模的记者会，我就走，否则我不会走的。他们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没有走。没有走之后，他们又把我请到另外一个地方上。我一到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这时候是当官的就少了，大概有那么三四个警官跟我在一起。说三四个警官就，哎呀，说贾先生，您看您这一来，我们都多少天没有睡觉了呀？妈，你说我们对您这么客气啊，对您这么，您这跟我说了好多软话。所以说的，我心里也是怪觉着，你看我这事也确实给你添麻烦。人家好好的，我这头一来，弄得人家台湾政府倒是成了这了，我心里突然又软下来了。我一哎，好吧，我走吧。他一听说我走，高级又派了很多官员过来，之后赶上就领我去那个他们那个飞机场的高级饭店里边，请我吃饭了。到那我看那个饭店也很豪华了，什么都有，你愿意吃啥吃啥，连清吃了，那顿饭呢，也就是我出来那么多天是吃最好一顿，吃也最多一顿吧，回就回吧，是不是？坐了第二班机。我就回到了香港，我这一路上身边呢都有这个警员呢在陪着我，我也不能说人家是押解我，都是陪着我，谁也甭想说把贾弄跑了。这是后来他们和这个大陆一协商好，就说我直接呢叫我就回深圳。我出了飞机场之后呢，也有这么几个警察呢陪着我，在前边呢一出这个大厅之后不远的时候，就有这个回大陆的这个大巴。大陆的警官呢警察呢就在那迎接着我了。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呢，哎，就有这么一个小女的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您是贾先生吗？哎，啊，好好好好了，我不能回深圳。当时后来又来了很多朋友，就把我围起来，就这样我就总算逃脱了。后来我才知道，我要是坐第一趟飞机，要是来香港的时候，我这些朋友就赶不到。我这坐第二飞机，我刚一下飞机，他们才刚刚赶到。你说巧不巧？我马上就要上大巴了，我都看见大巴了，再走几步就上到。一上大巴，那警员都在车上眯着呢，就把我押解回去了。可就在时候，就有人拍了一块肩膀，我就没有上到大巴。你说险不险？另外飞机场多少人，他们也不认识我，是吧？你想，他们也不认识，也没有见过我。这么多人山人海的情况下，那能找到我？你说这不是神帮，是神是谁帮我？只能是神帮我，是吧？这个险呢，实在是险。要不然我现在打早到了共产党的大狱里边了，可险。最后从香港逃出来的时候，那也很险。刚刚一上那个去泰国的飞机，飞机就开始动开了。再晚了一会儿又上不来了，上不来了呢。当时香港的那个共产党的大兵、武装警察就在整个包围着香港各个部门，就肯定武装就把我押解回大陆。可是我就差一瞬间，我就上了这个来泰国的飞机。一上去大门一关，飞机呜呜呜呜就动开了，就这么悬。哎呀，再晚上一分钟，飞机就启动了。所以这三次我感觉都是神在帮我。我想我在这里呢，应该告诉我的神，我绝不会辜负他对我的厚爱，我绝不会辜负广大党员干部、中国人对我的希望和支持。因为我出来的时候，很多党员干部、很多民众都对我抱以热切的希望。另外，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说，啊，看我在前两天我看到网上说了，哈哈，看到网上写的很好的，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呢，很多中共的干部。都曾经呢向胡锦涛呢纪念，给他写信，给他打文件，要求他呢在政治改革上做出大动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建立民主政府，或者改共产党的党号，这都是广大党员这几年一直在做的东西。可是胡锦涛一直不做，这我自己出来我一做，所以国内的这个广大党员干部就写了很多文章，说胡锦涛不做，现在总算有假假做了，哈哈哈！文章写得很好的，哈哈哈！总算有人做了，所以说我想呢，我不会辜负国内的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我的重托和希望，我能大家携起手来啊，提早的实现中国的民主。
海外学者呢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知识分子被作为御用学者和官僚相互勾结，形成利益集团，互相利用来控制中国社会。那么像您这样的技术官僚正是中共很需要的，像您这种人都跑出来了，那么是不是这种过去的联盟也正在解体中呢？
最后这句话我认为倒是也很正确啊，这种联盟呢是在逐渐的解体，这个倒是可能性。但是呢，我们不能把知识分子呢比作为共产党的御用学者和官僚相互勾结，是知识分子战胜共产党的一种多少年来摸索的这么一种有效的和平过渡的实现中国民主的这么一个有效的措施和方法。那么也就是说，因为过去多少年来中国人和共产党面对面的这样争斗有多少次，57年来始终没有断过，但是始终没有战胜了共产党。所以后来由于知识分子水平的高潮，知识的浓厚，慢慢悟出个道理，只有入进去是吧，进入他们的心脏，夺取他们的权利，当有个合适的时机，这些人都将是民主的真正的柱石，都是中国的民主大太子大柱子，关键又有这么一个合适的时机，他们都将会站出来。说现在我非常看好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不是说是共产党利用知识分子，我认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利用共产党。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现在已经就利用成功了，已经掌握了很大的权力，这我都很清楚。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大学的校长，大企业的领导，我们在一块吃饭说骂共产党，掌握了巨大的权力，这就是所以你们说的御用学者，他们已经取得成功了。有一个风吹草动，这些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都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一瞬间就都会站出来，会有效地推动实现中国的民主。我非常赞赏中国的知识分子用这种方式来推翻共产党暴政，来实现中国的民主，来和平过渡。只有这样，共产党也是最怕的，共产党无法抓看不着的东西，说我们一定要支持他们，不要误解他们，他们都是心里边都有一套民主的设想，我都跟他们在一块聊过天，对不对？是这个道理。
还有啊，就是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我们电视台的网站呀也有很多观众的反馈啊，所有的这个反馈呢都是支持和救援贾贾，可是呢也有一例说您是叛党叛国，那您能谈谈您对叛党叛国的认识吗？
要说这个问题呢，我也很高兴哈，共产党呢总算给我评了个反，因为一开始共产党说我是闹情绪呢，共产党说有什么有毛病呢，这共产党历来都是这样，对所有实现民主的，对所有反对共产党的，他都把话作叫做精神病，所以他说我习以为常。那么现在总算共产党给我平反了，不说我不稳定了，不说我闹情绪了，说我是叛国叛党了。好了，
不是共产党说，是有一例反馈
啊，是反馈呢，我想人民不会说这些东西，是共产党授权他利用人们的口来说这些话，人民谁说这呢？我出来就是为了广大党员干部，为全体国民实现民主，每个人生活在幸福之中，再也不要生活在恐惧之中了，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实现民主又不是要杀哪个党员，要杀哪个团的党员干部呢？我们说得很清楚，宣布中国人杀中国的历史已经结束了，我不相信会有中国人站出来骂我贾贾，这只是共产党操纵的一个人。但是我想共产党自称你代表人民代表国家，你有什么资格代表了国家代表了人民呢？你连自己本身你共产党还代表不了呢，你说有7000多万共产党员，谁选你呢？为什么这么多广大党员都要退党呢？所以这共产党的话不要相信他，他说我叛党叛国啊，好了，我就要叛他这个党。
这个概念怎么区别？因为有的人总是把它会混淆起来啊。
我们必须要说清楚一点，共产党不是中国，中国不是共产党，是两个概念。中国也不是13亿人民，13亿人民也不是共产党。共产党说有7800万共产党员，我认为这也是瞎扯。共产党不是7800万共产党员，共产党就是个党中央的几个人。是吧？所以说共产党说是叛党了，好，我要叛你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党中央这个党。要说叛国了，不存在，他共产党代表不了这个国家，没有人承认他，自称说是人民的主席，哪一个中国人选你了？当我们大家中国人大陆看电视的都是这么说的，老百姓在看电视，呸，不要脸，人民主席我选你了，我怎么就不知道呢？大家看见都是在那骂呢，代表人民代表国家，谁选你了啊？呸，都是冲电视，大家都是这样骂的。 所以说他怎么能代表这国家呢？怎么能代表这个人民呢？更代表7800万共产党员，根本就不是他，都是为了生存和工作。
那因为有些人会把他相提并论呀。
没有，他是这样嘛？你比如现在就是有些个干部啊，只有维护着共产党的利益，我家里存了点钱，日后才跑不掉。他是站在有自私的角度，实际上我认为真正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没有的，是吧？现在我们说的很清楚，是吧？共产党就是党中央，广大党员都是好的。我认为这种观点很快就会没有了，大陆人很少有持这种观点，我没有听说过。
那么九评出来后，到2006年的11月中旬呢，已经有超出1500万人退出中共。您说远远超出了这个数字，您能不能讲一讲您所了解的这个中共的高官对九评退党的态度？
他这个是这样嘛？你说我接触过省级的干部啊，市级的干部啊，包括北京的高级学者，都说经常有，我们经常在一块聊天，都是谩骂共产党了，都是谩骂共产党了。当然说有的人看过九评，有的人没有看过九评，因为所有这些人年龄结构都比较成熟，他就即便说没有看过九评，他也不会对共产党有好感。你想想共产党这57年的所做的恶事，哪一个人没有眼睛呢？都看得很到。但是九评这个文章呢，是个神的文章，他就说关键对那些对共产党不太了解的，尤其年轻人，是吧？你看到这篇文章，使你整体的全面的了解共产党的罪恶。那么由于时间的长短呢，中国人也非常健忘，那么当你再看到九评的时候，你对共产党形成一个更新的更深刻的认识，是吧？你不可能再跟他去上当。说九评呢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文章，说在大陆呢哈，人们都期盼想看九评，但想得到九评的渠道呢是很少，因为共产党对这个九评呢扼杀的非常厉害，只要逮着恐怕就要判个3-4年，我估计得，是吧？所以说这个广大党员呢，就是广大党员干部呢，尤其高级干部呢，退出共产党呢，这是个事实。因为我接触这些高官，我们在下都聊天，都对共产党没有一个很好的想法，都愿意实现民主。一实现民主了，哪个高官说老实话，想当总统竞选总统，想当省长竞选省长，谁能由于胡锦涛他一个人在那决定？谁愿意？没有一个人愿意。关于这些东西，我想我没有必要再去重复他，再去辩论他。想退党的是啊，是我认为是绝对的是大多数。是99%，只有党中央的几个人不愿意退，其他我认为都愿意退。谁不愿意是吧？在平等竞争基础之上，是吧？我想竞争哪个官，竞争哪个级别干部，想竞争哪个级别，老靠你们来这个够任命干部，谁愿意？对不对？只要他是一个正常的人，所以说，我想在退党这个1400万-1500万是这个。当然，我出来的时候我说得很清楚，谁要不相信的话呢，我可以为他作证；谁要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做一个实例的证据。不要说找中国，我们找全国一个省，在省政府门前，我们跟大家说，没有危险，是吧？没有迫害，自由选择，谁愿意谁退。你可以做一下试验，你看谁还有多少不退的？我不相信。
那您说《九评》是一部神书，是一部宝书哈？您再谈谈您的这个感受。
所以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这个当你一看到这个书，是给你一个很全面的、很整体的认得共产党。你只要一看了共产党的书，你再也不会上共产党的当。他这个神书神在这里，你要如果不看这本神书的时候，你很容易被共产党骗。共产党说老实话，这几年来就是骗中国人了，所以老百姓都说得很清楚，共产党的报纸就是日期是真的，这大陆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共产党的报纸就是日期是真的，可是中国人一直上他们的当，为什么呢？还来了个运动，最后跟着上，最后倒霉的杀的杀，砍的砍，是广大党员干部、普通民众。又来运动，加加又跟着干，一批一批一直上当，一直跟着共产党干，最后都上了共产党杀了，都上了共产党的当。好了，当如果你要再看了九评，你看完一遍九评，你确确实实理解了九评了，你就不会上当了，是吧？
好的，您能不能谈谈您对这个法轮功的认识哈？您在国内国外呢，可能多多少少的有接触过法轮功，您对他们整体的印象是什么呢？
我以前呢哈，在国内的时候呢，我也确确实实，除我们单位的以前有个练的时候，后来我已经不在单位上班了，我到外边了，经常讲学，已经很少回单位了。在那见过法轮功学员的时候，我们那个总公事他练过这个，我再也没有见过，就是哎，他说我是法轮功学员，我在国内再也没有见到过。但是我出来的时候，我确实见了一些法轮功学员，而且我得到了很多法轮功学员的热情帮助，所以我也就对法轮功学员有个真切的了解。那么有时候我们要如果说是国内对法轮功学员是个什么看法，这个我可以说直爽的告诉大家， 每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都敬佩法轮功，这是真实的。就包括广大党员干部，就包括直接就拿那个铁棍呢，或者是烫这个法轮功学员的是警员，我认为他内心都佩服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是什么？他们是一个从善的群体。这我出来的时候，我接触个学员，那学员刚出来，那就是被共产党刚整完了出来了，是吧？刚整完，刚烫完了，还就受着残出来了。咱一跟他谈话的时候，人家法轮功学员，你说啥呢？人说是我们不恨这些警员，他们是被邪所误住了，我们应该跟他讲真相，我们想办法救助他，他们都是好人。你说你当听了这话，你多么受感动。我出来见了这么多法轮功学员，没有一个人跟我说回去之后日后我们要实现民主一定要杀了共产党出这口气，没有一个，都是说在想办法拯救这些党员，拯救这些干部，他们都是好人，他们被邪灵所误，就是包括胡锦涛也如此，他是被邪灵所误，我们应该拯救他。你想一想，共产党说啥对法轮功学员真假多残酷，是不是？因为法轮功学员有一个说是要杀共产党的吗？所以前段我跟那有的人就说了，我说我日后我想办法给大陆呢，胡锦涛写封信，是吧？我们应该号召党中央呢啊，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呢，把这个法轮大法这个群体呢，应该请回国内，啊，因为国内呢非常需要这样的楷模群体，叫中国人来学习这些法轮功的高德的道上品德，他们每天都在播撒善良，收获善良，中国正需要这些东西。所以我刚才说了，说大陆人民都非常敬佩法轮功，为什么敬佩法轮功？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人民恨透了中国共产党，惧怕共产党，而法轮功学员呢，哎，就是不怕共产党，而共产党就是怕法轮功学员，这家真是赢得了中国人民大陆的佩服。共产党说老实话，在国内57年镇压了多少人呢？我的妈呀，就包括64吧。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出来的，没有一个党员干部不出来的，最后还是被党中央的共产党给镇压下去了。唯独法轮功学员，共产党就是镇压不下去，啊，每天还发展壮大，结果现在不在国内了，还发展到全世界。你说这个中国人说老实话，能不佩服吗？我跟好多共产党干部在这聊天呢，共产党的高官就给我发愁呢，说贾长，你看看这法轮功学员怎么弄？就是不怕死，你说这玩意儿这咋弄？他不怕死，你说这怎么办？就是高官跟我发牢骚呢，说这个反应的话，他们内心也是非常敬佩法轮功学员。但是高官们在敬佩法轮功学员的同时，他们还惧怕法轮功学员。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怕日后共产党一倒台，一实现民主，他们的脑袋要掉地上了。说为什么我想给胡锦涛、给广大党给我们写封信呢？我说你们不要误解法轮功学员。我在国外现在就见到法轮功学员，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要杀了你们，就实现民主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诉求，他们整天在说想办法救助你们，说你们都是好人，让你们被邪灵所误，就包括胡锦涛也是好人，我们应该拯救他，帮助他们，这是法轮功直接跟我说的，而且我看到。所以说呢，我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呢和全体民众呢哈，向各级领导呢哈，要说真相，要向各级领导呢转达给我所讲的这些话，摆脱对法轮功学员的误解。我们要号召各级领导，大家出现一个声音，要把法轮功学员请回国内，因为他本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就是中国人，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园啊！他无非就是练练功哈、啊。我想大家一定把这事转达给各个家庭啊，各级领导、各级领导干部啊，一定把这事做得好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又要到了，您还有什么要和大家说的吗？
广大党员干部、解放军、武警、公安或者警特人员，大家要迅速的用真名实姓的退出中国共产党。我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和各个单位的负责人，要带领自己的广大党员干部和普通民众集体的退出中国共产党，因为这个退党呢是一个非常平和的、和平的、非暴力的向民主过渡的一种有效手段，是吧？
好了，非常感谢贾贾把您的人生故事和大家分享，同时呢，也预祝您一切顺利。通过和贾贾先生的谈话，使我们了解到了他冒着生命危险选择自由民主这条道路的根本原因， 也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中共的历史以及中共和中国的区别。甲甲事件带给了人们深深的思考，像甲甲、袁胜、陈永林、郝凤军等等这样的人，他们在生活待遇上都是非常的优越，可是他们都选择了同一条道路，其理由是什么？相信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判断能力。同时也希望国际社会各界民众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接纳甲甲，给他一块自由的空间。非常感谢您收听收看本集的细语人生节目，我们下回再见。